主啊，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再一次召集我们在一起。主啊，为着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特别是今年有这样新的机会，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脚前，让我们一同能够领受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恭敬的把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三至少有几次，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我们把今天晚上该交通的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但愿你对我们的心里的深处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一起旧约历史的时候，讲到他的故事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他是有一条线，从创世纪一直到可以说一直到这个以斯帖记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希望这样做。不过呢，是这样。这个因为去年年底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晚上我们恐怕特别一点，我们就要把创世纪挪到下个礼拜去。因为本来我想用几分钟时间大概稍微提一下，但是后来我在中间考虑一下呢，我觉得因为我们在座很多是年轻人，那么还对很多历史根本不清楚，那么然后呢，我们对圣经的话也不清楚，所以我们对去年所发生的事我们一点感觉也没有。很多人的解读呢是政治性的解读，所以当然有很多基督徒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的的确确去年所发生的年底所发生的事是以色列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意思就是说六十几年来第一次发生在以色列身上。那这件事的严重性并不是像普通大家所想象的是政治性的，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大概花一个钟头左右，花整个的时间我们来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关乎圣经中的预言。那我想我们不能随便的让它过去，因为这件事情的确是件很大的事。但是很多基督徒呢是知道一点，但是呢只知道一点点而已，然后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它，那么就常常就忽略了圣灵对我们所要说的话。那我们都还记得哈，就是2014年跟2015年连着两年，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是满月，但是呢我们知道是连着两年，根据 NASA 给我们的资料，美国太空总署给我们的资料，是连着两年以色列人庆祝祝棚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结果看见不只是满月，而且满月变红消失。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第六章里面的意思，告诉我们是在主回来以前，那的确会有这些事情发生。那当然满月变红像雪就只是特别指的月食来说的，这个不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个不应该是很重大的事。但是既然在圣经中提到，那就表示说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月食就是不平凡的月食。那能不能找连着两年，结果你发现月食都刚刚好是发生在犹太人过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连着两年，那果然这件事发生了。那么当然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大家读圣经预言的时候好奇呀，一讲到这些现象，那么一定或者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呢2014年到2015年有很多很多的说法，特别在基础中间。那尤其呢，我在警告许多年轻人的，不要随便的看网上的东西，网上的东西可以参考，但是不能认真。所以过去那两年你看，你就上网的话，你就知道很多很多不同的说法。 所以不小心呢我们就带迷路了，所以这一点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真的连着两年有四轮的血液，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那我们要问，自从主降生以后一共发生多少次呢？一共发生过八次，每次都是四轮的血液，所以总共呢是三十二轮的血液。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回过头去看，在过去这三十二轮血液里面到底对以色列人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那么根据过去你就能解释未来，那这就是所谓历史的教训。所以今天读历史，不光读历史，读历史从历史里面应该会得到教训才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三十二轮血液不是平常的，然后呢当然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去找到解释。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2015年就是最后一年，我们这2016年刚刚过去的，那最后一年2015年，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祝棚节。那这两个节呢是以色列人他开国以来，就从1948年以来最难过的两个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就在那一年逾越节的时候，消息传来说美国要和伊朗要有某一种的关系，那么因为核子的关系有某一种的关系，那这个对沙特阿拉伯来讲，对中东来讲，对于以色列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一直担心说万一有一天伊朗真的发展起核子武器的话，你知道是伊朗的总统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像癌症一样，我们要把他们从地图上让他们完全消失。那么这些话不要忘记，自从以色列人复国以后，1948年以后，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从来没有承认美国，从来没有承认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在英文的文稿上没有错，是这么说的，因为联合国是这么说的，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在阿拉伯文里面，当他教导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承认过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自从1948年复国以后，他从来没有一天有好日子过的，没有。所以到了2015年，大家不要忘记那是多少年以后了，没有想到那一年是他们最难过的一年。为什么？因为在联合国他们是没有朋友的，不过他们觉得不要紧，只要在华盛顿有朋友就可以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在那个逾越节左右，那消息传来说这个美国政府跟以色列政府的关系就降到冰点。所以那个时候呢没有问题的，这个美国已经很清楚的要和伊朗建立某一种的关系。所以事实上呢以色列和美国的友谊到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很明显了。所以很多人解读都是政治性的解读，都觉得你看现在美国如果他不再做以色列盟友，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现在开始，是2015年那一年。为什么拿丹亚胡他先到这个哭墙去祷告，然后呢就违背着和美国政府决裂的那个危机，就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离开普尔节不远的时候，所以就叫大家想起来圣经中的波斯其实就是伊朗，圣经中的哈曼在一日之间要歼灭所有的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拿班亚伯就像一支箭一样，他好像把自己豁出去了，结果在美国国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演说，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缘故自然就触犯了和美国的当政府的当局，所以美国有没有朋友呢？好像就没有朋友了，但是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什么地方？寄托在国会上，他希望说到了国会要否决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美国应该这个以色列人就有希望了。结果没有想到，到了他们祝棚节的时候，消息传来说这件事情成为定局了，连美国国会都不可能做任何的事情。所以第一次他们知道说今天他们要站起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朋友的。我们以为说因为这个缘故，以色列就被逼到一个角落，就回到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你还记得，等到那个飞毛腿的飞弹从伊拉克到飞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人就软下来了，很多人就想起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这些事情发生，神就是要教导以色列人，不要靠车，也不要靠马，不要依靠亚述，也不要依靠埃及。你知道西西家的父亲就是依靠亚述，西西家自己就是依靠埃及，结果他们吃了很多的痛苦，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得到教训。当初他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1948年，我们的主召集以色列人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结果他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们觉得只要我们有美国的朋友，只要美国把我们武装起来，结果在电视上你看见那个全副武装的不是哥利亚。全副武装的，本来哥利亚应该是圣经中的非利士人，但是手无寸铁的呢是大卫，但是现在刚好反过来，这个巴勒斯坦的小朋友手无寸铁，拿的是石头，但是面对的什么呢？面对是全副武装的，而那个武装是谁给他的呢？因为他有个最好的朋友，所以很清楚，全世界没有朋友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有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他不会丢弃我们的。那其实在以色列跟美国政府降到冰点的时候，你知道美国白宫幕僚长说什么话呢？他说现在是应该到了以色列停止占领那些占领区的时候了。那这些话是多少年来巴勒斯坦说的话，那美国也居然说了这个话，所以现在呢，应该以色列人他们能醒过来了。他们知道说，当他们全世界没有人能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回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面前。如果他们悔改，神能做奇妙的事。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到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的话，你就知道1948年那个复兴不是属灵的复兴，是政治上的复兴。所以今天在美国，在以色列70%以上根本不相信。